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节目。哎，齐老师，我发现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有一些个案啊，他就说他身体上面啊有一些病痛，那有一些甚至是查无病因，那有一些呢是天生哦生下来就带有的一个他自己应该是说也不是说遗传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说遗传呢，他家里人也没有类似这样的病啊，可是偏偏呢他生下来先天就带有一些症状在，那他们就会想要来问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者是说，哎，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说天生带来的病对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哎，那反而是在这个催眠的过程，或者是母娘带关的过程里面，无意中发现，哎，这个竟然跟前世有关系耶！哎，那齐老师，我记得啊，您之前在催眠个案的时候啊，也都有类似的一些状况发生。那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吗？
好啊，其实，在催眠状态，我们在回溯的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案例，不管是身体或心理，在过去是曾经有发生比较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真的有关系。然后举一个例子哈，之前有一个客人来啊，然后我们在回溯的过程中，发现他有一次是一个铁匠，那铁匠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啊，他们村落里面就是跑进来那个古代说叫土匪了哈，那个叫土匪，那一票土匪进来之后呢，那他就见义勇为嘛，那时候他是一个铁匠啊，打铁匠的哈，那他就冲出去，那这个过程中就是以一顶百的那种气势嘛，但是寡不敌众啊，最后他的左手就被人家削掉啊，就是左手就被他砍断，那砍断之后呢，那我就问他说，在那一次催眠过程当中，我就他大年华老去年纪大了，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在这一次有没有什么遗憾？好，他就说如果时间再重新来一次的话，他可能不会冲出去。好，他觉得说虽然说那是见义勇为啦，为了整个村落是没有错，但是他觉得说因为那一次他左手断了之后被砍断之后呢，他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撑起家里的经济的状况，他觉得对不起他的老婆跟他的小孩。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再感觉一下，那你这一次啊，这一次你那你这个身体有没有状况是对应的？他说，诶，他还想到说他的左手啊其实都会莫名的疼痛，然后也查不出原因，也没有说他也不是撞到哦，就莫名的他就觉得左手都会疼痛。对，
所以应该是说这个是过去是发生的一些存在他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记忆吧，
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他身体好像他就是会有一种记忆，应该说潜意识的记忆啦。像有一些的话就是心理状态的部分，像之前有个案例啊，我记得好像是关于心脏的部分，我知道叶老师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客人呢他本来是被一些事情所困惑，他并不是因为身体出了一些什么状况然后特别来问身体的，其实呢他原本是因为有一些事业上面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要来问来请示母娘，所以呢原本他是想要来问他的工作问他的事业，哎，然后呢结果他在这个咨询前啊他就跟齐老师聊了一下，然后呢齐老师就有跟他分享说，哎，有一些客人啊他们来问他们的生命课题，哎，就引起了他的兴趣，所以呢他在问完他的工作之后他就说，哎，母娘，那我也很想要知道我这一辈子的人生课题是什么，因为他真的也是被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所困扰，那母娘就去帮他看他的前世嘛，母娘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左边的肩膀或者是心脏哦？比如说你的左边的肩膀会痛，肩胛骨的地方会痛，或者是你的心脏是不是有出了一些问题哦？而且是先天带来的。他跟母娘说，对，他有心脏病，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而且他之前呢去开刀哦，就是开这种传统的开心手术，然后这个伤口长达9公分，他说他这个是先天的。好，那为什么母娘会这样说呢？母娘就告诉他，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他有一世呢，他是将军。那他在那一世呢，就是那个画面哈，就是他是被人家敌军哈，可能是一把刀或者是一个矛、一个兵器哦，从他的心脏插进去。然后呢，他那个画面就是说从这个马上面落下哦，所以他上辈子是因为这样子在战场上面呢，然后被一箭戳在心脏之后呢，跌落马下，然后呢就往生了。所以呢，因为上辈子心脏受过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所以他就这样子往生了。那心脏剧烈的受伤呢，这个伤痕呢就带到这一世来。好，那这个跟他想要知道的人生课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呢就有一点像齐老师刚刚说的，你今天受了这个伤，它也会影响你的个性，会影响你这一世的做人处事。好，那怎么说呢？母娘就告诉他，他为什么会去当将军这一件事情。他说呢，你们家呢有十几个，有十个兄弟姐妹，那你是其中一个。那从小呢，你就看着你的兄弟姐妹啊陆续被送走，因为你们家很穷，那你就陆续看着你的兄弟姐妹被送走。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你警觉到啊，如果你对这个家没有贡献，你就会呢跟你的兄弟姐妹一样被送走。所以你就一直开始在想啊，你要怎么样啊才能对这个家有贡献。好，那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是你对家庭的一个不安全感。那这个不安全感哦，会让你待到这一世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因为你想说你对这个家有贡献嘛，那要怎么样才能有贡献呢？你想来想去啊，你觉得去当兵最好，去从军最好哦。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去从军啊，去当兵，你的吃、你的喝、你的住，全部都是吃部队的哦。首先，你就省下了你的生活的成本。再来呢，如果你在战场上呢立下军功哦，你说不定呢还有这个领了这一些奖赏，你还可以把奖赏呢拿回家里来，诶，那这个就是你对家里的贡献。你思来想去啊，你觉得当兵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出路。好，所以呢你就决定去从军。那你到部队去之后呢，你就被分到了这个兵器营啊，哦，你就是负责在那边做管理兵器这件事情。那在你营区的隔壁呢，哦，就是一个专门治疗伤患的地方啊，就是说在战场上面受伤了，然后呢被扛到军营来哦，然后就是在做一个治疗的地方。那你呢看着你的这一些弟兄啊，不是呢断手啊就是断脚啊，然后就是在那里就是很痛苦的呻吟哀嚎。那你告诉自己，你绝对不要成为躺在那里的人，你要不就要好好整个人好的回来，要不你就要死在战场上。这个是你给自己的一个标准哦。因为你不想要成为躺在那边的伤患哦，你就躺在那里实在太痛苦了哦，你之后你也不能上战场，回到家你可能你的家人呢又要照顾你，那你又对这个家不能有贡献哦，那就失去了你上战场的意义。好，所以你就告诉自己，你一定要立下战功，要不然你就是要死在那里。所以你每一次上战场，你都是拼尽全力哦，你都是豁出性命的。好，那你也很幸运呢哦，你每一次呢到战场上去啊，你都能够立功劳回来，所以你在战场上面的升迁，你在部队里面的升迁呢也非常的顺利，一路从这个小兵啊做到将军。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然后你也可以照顾家里哦，然后呢圆满的完成你想要的心愿。好，那结果呢你在一次的对战当中呢，你就很不幸的啊就被这个敌军击落，然后呢带着这个伤痕呢然后离开了那一世哦，在那一世就往生了。不过母娘有告诉他说，你呢被一箭刺死的时候啊，你从马上面跌落下来的时候，你是带着微笑的，因为你觉得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哦，背负在你身上的这种对家庭要有付出要有贡献的枷锁呢终于解脱了。所以你在那一世往生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带着满足感的，或者是啊我心愿已了的这样子的心情离开的。 那不过呢，在那一世呢，家庭这件事情，家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的，所以你那一世的心愿啊，或者是说带着那一世的愿望啊，成为你这一世的课题，就是跟家人的相处。还有再来就是说，母娘就问他，母娘说你上辈子当将军啊，其实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哦，而且你啊当这个将军，你不是那种躲在后面哦发号施令的那一种，你每次一说杀冲啊，你都是第一个冲出去的人，所以你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哦。所以母娘就问他说，你在这一世做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很见义勇为的人哦？看到事情你就想要打抱不平哦，想要出去第一个冲锋陷阵啊，人家说枪打出头鸟，你是不是都是当那个出头鸟？他说对，他说他在职场上面啊，他就特别看不惯很多事情哦，然后每一次他都很想要出去争取啊，或者是看到什么问题啊，他都很想要赶快去跟上面的反应，像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他还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去告诉主管。母娘就告诉他，有些事情呢，你不去讲，别人也会去讲，但是呢，只要你去讲了，你可能就会被记恨上了。对，那这个对你来说不是那么有利。母娘跟他说啊，有时候你很冲动的想要去争取，或者是想要冲锋陷阵啊，去当那个出头鸟的时候，哦，想想你上辈子哦，这个伤是怎么留下来的哦，哦，想想你心脏的这个伤口，想想你心脏的这个病啊，哦，你去提醒自己，有些事情哦，不一定要你冲锋陷阵去杀敌去争取哦。母娘就提醒他说，在职场上面有些事情呢，你不要那么冲动。对，
好哦，谢谢叶老师的分享。在齐老师这边呢，也想到在 Podcast 之前也有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案在过去世啊，他死掉的原因是被呛死的，所以说他在这一个出世之后呢，在这一世啊，他从小开始他就有鼻窦炎的现象。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去看医生呢，也一直看不好。那我想问一下叶老师啊，在这个部分你还没有其他案例可以分享？
好的，就是在我们前一阵子啊，有一对父母因为孩子气喘的很厉害哦，然后呢，而且这一次气喘发作的时间有点长，他们都忧心忡忡，就很想要来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诶，齐老师，我记得你看他的名字啊，或者是看他的八字，或者是阳宅，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
对，有时候蛮特别的哦。你有时候发现说，诶，从八字或姓名或者是阳宅都看不出很大的状况，就会发现，诶，竟然是过去是造成，然后在潜意识里面会就是找到这个原因。
是的，那所以呢，后来母娘就去帮他看一下他的这个过去世啊，母娘就跟他们说，这个孩子天生会有气喘的症状啊，是因为前世带来的。好，那到底他的前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以至于他这一世呢会有这样气喘的毛病。好，那母娘就跟他说啊，你女儿啊，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上辈子呢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哦。那你也知道嘛，你这个要能够进京赶考啊，你身上一定会带有一些钱，对不对？哦，因为古代又不像我们现在啊，坐飞机、坐高铁啊，一路就能够到了嘛，对不对？你这个一路啊，从乡下进京赶考，你身上一定是带了很多的钱。好，那他进到这个京城之后呢，被一些有心人士看上，他就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的钱，然后呢，他们就这个目标就寄予了一些哦，这个书生。哦，他们就觉得说，欸，你们这些书生身上一定有很多钱，好，人家就孝兄，人家就把这个目光放到你们身上，就对你们身上的这一些钱动了歪脑筋。好，那所以呢，他们呢一群书生啊，然后就住到这个旅馆里面哦。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就发现说，奇怪，他们怎么一直在拉肚子？他们怎么一直拉肚子？哎，后来他就去问了他住在他隔壁房的好几个人。欸，他们也都拉肚子欸，所以呢，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是他们被人家设计哦，他们只想到说，欸，会不会是这一间旅馆的这个伙食饭菜有问题啊， 好，是不是不卫生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以至于他们会拉肚子。好，所以他们没有想这么多，他们没有从自己被人家陷害这件事情来想，他们只想到这件事情。好，他们就想到说是不是这一间旅社的厨房的伙食不卫生，他们就想到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他们呢就决定呢不再吃这家旅馆里面提供的伙食，他们就到外面去买。诶，他们去外面买了以后发现说他们就没有拉肚子的症状。所以后来母娘也告诉这一对父母说，其实你们孩子的肠胃有时候不太好哦，这个可能也是跟上辈子的遭遇有关。好，那再来哦，这一群书生呢，他们自从没有吃这一个旅馆提供的食物之后呢，诶，肠胃就好了。好，那旅馆的人呢就有发现说他们都没有吃他们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动了另外一个歪脑筋。就是你知道以前书生啊都会很喜欢读书的时候点香哦，他们都会点那个香啊，比如说有的是什么安宁香啊什么香啊之类的，或檀香，他们会点香。那这个旅馆的人呢就在他们的这个香里面下药，那下了药之后呢，那他的支气管哦，就是吸了那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呢就影响了他的支气管。对，那甚至呢因为这个药呢下的有一点猛哦，甚至有些人哦他们就错过了那一次的考试，那他孩子就是其中一个。好，所以呢他的香啊被人家下药这一件事情，其实对他的那一次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母娘跟他说，你要知道，对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或是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他这一辈子他能不能够翻身，他未来的前途呢都在那一次的考试上面了。结果呢他竟然因为被人家陷害，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考试哦，那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哦。所以呢母娘就对那一对父母说，首先因为你们孩子年纪还小，大概只有3岁吧，需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协助他去跟他的潜意识对话。好，那母娘就有教他们怎么去跟他的潜意识对话。再来母娘也告诉他说，因为你的孩子在上辈子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这个呢也会对他这一世的个性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母娘就有告诉他们啊，你这个女儿这一世的个性是怎么样那所以你要怎么跟他相处。那母娘就把这个过程呢也把他讲得很清楚哦，你这一辈子应该要怎么跟你女儿相处哦，那你答应他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千万不要答应他，因为你女儿呢对很多事情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哦，她很没有安全感，你只要答应他的没有做到，以后呢你讲的话呢他就不容易相信你哦。对，所以本来要从看这个病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病症呢，到后来呢母娘透过前世今生去告诉他，就是因为过去是那样子的遭遇，不仅造成他身体上面的一个病痛，然后呢连带的也影响了他的个性还有做人处事。对，然后母娘就问他们说，孩子现在也已经3岁了嘛，其实有一些个性都能看得出来了嘛，是不是？他就说对啊，哇，他女儿个性真的是有点强硬，而且很会顶嘴。所以母娘也告诉他，那你们亲子之间的应对相处之道啊。对，诶，其实啊季老师，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爸妈来问之后，然后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说怎么跟孩子相处嘛，对不对？然后都是跟过去是也是有一些连带的关系。
对，没错，有时候除了从八字姓名可以看出他们的相处模式以外呢，那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诶，因为有的小孩子还很小嘛哦，那除了八字姓名可以看以外，还可以说从过去世的一些状态去推论出，诶，这一世他可能会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母娘讲完之后，那个妈妈说，诶，已经开始有这种状态了，就是表现出来了。
是，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爸妈不晓得怎么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然后都会来问说那怎么办，那母娘就会用前世今生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来说给他们听，然后来引导他们。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又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之后呢也会用另外一集的节目来告诉大家如何从前世今生来看出自己怎么跟孩子相处的方式。 好的，所以齐老师，像这种啊，天生带来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查无病因，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不对？
没有错，就佛家讲说业力啦，齁。那当时我们讲这个比较沉重一点，其实我们用潜意识的角度去看，就是说，诶，过去是你可能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然后造成身体或心理的一些伤害。没想到在潜意识这些都记下来齁。潜意识就好像我们那个电脑记忆体一样齁。不管你给他什么资讯，他都会接收下来。等到你来世你转世之后呢，那你再 key 一个 Word 档或 Excel 档的时候，再把它叫出来的时候，这些都历历在目哦。因为你没有把它 delete 掉，没有把它清除掉的时候，这些资讯都还是在的。你会发现哦，原来过去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有一些回溯技巧的话，就会发现，甚至于说像之前我们的叶老师在做宠物沟通的时候，不管你这毛小孩是活着或是往生的，那就是他过去是曾经经历过一些比较大的伤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诶，宠物也是一样，他小时候竟然会有一些病症，像之前那我记得，诶，叶老师我记得是那种什么心脏是吗？
对啊，也是同样是因为上辈子因为心脏受到这个冲击跟伤害，
好像是猎犬是不是？
对对，就是那个猎人跟猎犬，在第十九集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第十九集的 Podcast 来听一下。对，我们有讲说这个毛小孩跟这个主人有前世有三世的关系啊，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他为了主人而受伤，然后是因为心脏受到一个冲击，所以呢这一世他也是天生带有心脏病。那这一集的故事呢就在第十九集，大家可以收听一下。
所以呢在齐老师在帮客人做潜意识回溯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诶，可以利用这种技巧来帮客人找到一些原因啊。不过很多客人来的时候，有的人会听到一些个案啊，就是很神奇啊，啊来的时候就很兴奋啊，或者是说就是一些状态不是很好说，就发现没办法回溯啊。不过再次跟各位听众讲，如果你要来找齐老师催眠，你一定要心里要做一个健全的一个准备。首先健全准备就是你一定要具备三项的一种心理状态，第一个要放松，第二个专一，第三个信任，然后你前一天要来睡饱齁。那有些个案蛮可爱的，那齐老师让我等一下就是是不是等一下就睡着，我说什么睡着那还要怎么催眠，那就是说其实你是在一种精神状态，都是就是清醒的状态去做催眠的。那我们在催眠回溯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一些有技巧的回溯方式呢，让你去逐一的去回到过去，是甚至你小时候，看看你这个病或是你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造成的，也许是某一个重大事件或是某一个伤害造成的，这些都可以找得出来的哦。
而且找出来之后呢，齐老师为了要去验证说你刚刚看到的是不是真的，还会请母娘再去确认哦，就是确认说你刚刚催眠看到的是真的，或者是你刚刚在催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的，再透过母娘会帮你再做一次的深入的说明。对，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个双重的方式呢，来帮我们这一次的催眠做一个更好更圆满的解说，然后更圆满的过程，能够让每一次的催眠都能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能够回答到个案的问题。
所以呢在齐老师风水命理馆给客户提供的服务啊，很多人就是说，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生这个病啊，生这个病基本上我们就说，那你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就通常啦，他的查无病因嘛，或者这个病很重，他就已经在用药，或甚至于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很多是心理层面的，好，可能是莫名的疼痛或莫名的焦虑，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比如说身心科医生也看了，精神科医生也看了，然后諮商师也去商了，花了很多钱，那他一直没有办法。他可能来这问八字啊，问卜卦，问姓名啊，甚至于风水都调整了，那发现诶，后来就是建议客人说，那我们来催眠看看，我们借由潜意识回溯的方式找出原因啊，这些齐老师都会提供给客户做参考。
好的，如果你有朋友呢想要了解难解的或无解的生命课题呢，欢迎来找齐老师聊聊哦。
没有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啊，你去看医生也看不好，用了各种方式都找不出原因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来试着找齐老师看看。那我们也有母娘可以帮你代为去回溯过去式啊，或者是说用催眠的方式来引导你。但还是老话一句，有病要先去看医生。当你去看医生或用各种方式都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呢，那我想说齐老师也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帮你找到原因哦。 好，我们这一集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会把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大家如果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也都可以在 FB 粉丝专页上留言哦，我们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统一回复。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